我们亲爱的张师母，众弟兄姊妹平安。啊，有点回音啊，没关系。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又再一次的来到他的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恩主。我们再次低头在神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把心敞开在你跟前。当我们宣告你坏的时候，求主借着圣灵让你的话清楚的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这样的道不光是存在心里面，更实践在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里面。我们仰望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在这里要传讲神的话，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四章。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记号，记号。就是这个记号跟我们所信的主啊，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给你看看几个记号，我要考考大家，看看你知不知道这些记号代表些什么。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吧。这个是什么记号啊？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是这个无线上网，对不对？那这个呢？不只是飞机，这个代表什么？飞机场，没有错哈。那这个呢？哎 ，Made in Australia， 澳洲制造的。我猜想这个手势没有太多人知道，有谁要试试看？啊？这个绝对不是少林的那个什么鹤拳之类的哈，不是。这是什么？爱哈 ？Email 啊？哦 ，emo，OK， 你挺创意的哈，啊，但绝对不是 emo， 试试看。如果我说这跟我们信仰有一定关系呢？哎，爱心哈，嗯，不完全是哈，跟我们的基要信仰有关系的。哎，谁说的？啊，你说没有错，这是三位一体的概念，父子圣灵 ，OK。但是，请问这后面两个手指代表什么呢？嗯，如果说这是三位一体，那么下面这个两个手指代表什么呢？小指跟无名指。OK， 就告诉大家吧。这个是东正教啊，希腊东正教常用的一个的手势，当他这么一个摆出来的时候，就表达了他们基要信仰，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All right， 然后呢，这个两个代表耶稣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可以吗？所以你看，是多基要的信仰，很重要的信仰基础啊。所以一这样摆出来说，哎，这就是我们信仰。是这样子哈，你看记号是很重要的，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一般不用哈，但是东正教他们常用啊，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嗯，好，这记号，既然谈到记号的话，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这记号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这记号嘛，你一看到就引起兴趣，对不对？然后你很想挖掘出来，究竟这记号代表些什么？然后你一旦知道明白了，你觉得它是太重要，你就想把它记下来。所以三个作用：一、注意；第二、认识；第三，把它记下来。我希望今天讲完道之后，你们大家都记得约书亚记第四章讲的信息是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进一步来去思考。讲到的记号呢，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记号代表什么。也许在北华的弟兄姊妹不太熟悉，这个是在 Wantana South 有一间的什么，你要买蔬菜跟水果必须要到的地方叫做什么？大西瓜，没有错。谁到过的举手一下。哎，好一部分的人到过大西瓜哈。你一想到蔬菜水果没了， 哎，什么地方好去去处哈，又便宜又多又好，我不替他打广告。你就想到大西高，为什么你记得？因为你脑子告诉你嘛，这个好记，对不对？大西瓜很容易记，对不对？所以这就记号的作用哈。你知道吗？前几年呢、啊，他那个基本上是周末才开的，现在是每一天都开，在旁边还开了一间的咖啡厅，哎，生意非常的兴盛啊，兴旺。所以你看，记号对商业来说是一大的祝福，那对我们信仰跟随耶稣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哈、啊。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哈、啊，今天谈的是约书亚第四章嘛。那请问前面三章讲什么？我们来历史回顾。我可以在几秒钟里面把创出立民生的历史讲过一遍哈、啊。几秒钟真的是几秒钟哈、啊。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地图。好，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了吧，对吗？那么神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叫什么？摩西，对不？把他们带领逃离埃及，出埃及，然后经过红海，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西奈半岛，记得这个西奈山吗？完了之后就在旷野，就兜兜转转的花了多少年？40年。完了之后呢，就好不容易来到了。这是死海啊，来到这个约旦河的东岸这里哈、啊，然后过了约旦河，这尼波山记得哈、啊，所以这个就是几秒钟把创出立民生讲完了，哎，是这样子，所以那么你知道考古学家在红海里面发现什么东西吗？对呀、啊，这个就是摩西时代的埃及的战车，对不对？啊。这个法老王啊，尽管是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但是呢，穷追不舍，你知道吗？后面哈啊，他结果就派了这个战车哈、啊、来杀害他们。但是呢，神当这些人安全的离开的红海之后呢，水恢复原状，这一些的战士们都死在海中啊。这个就是考古学家在埃及这个红海的海床底下发现的。这一个的痕迹啊，感谢主的历史的每一个事件，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我们感谢主。那完了之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地图哈啊，好不容易来到约旦河的东岸，然后终于过河了。今天要到这个地方，在还没有进入耶利哥进行第一场的战役之前呢，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叫吉甲的地方安营哈。这今天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我想张师母我们大家到过这个年初的时候到了这个以色列哈，有的到了埃及哈，就知道这幅画代表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从尼波山，刚才看到尼波山，有没有记得尼波山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呢向前瞻望哈，向前瞻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摩西啊，在《生命记》34章里面，圣经说，他当时候已经120岁了，眼睛没有昏花，精力没有衰退哦，120岁还很健壮哈、啊。但是神说 ，stop 过了，你再也不可以，不需要带领这些人，由你的徒弟约书亚带他们过去。我在想啊，摩西站在这个地方，这个高峰的地方往前看，前面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我那么辛苦几十年把他们带过来，然后难道就停在这里吗？就不能够向前走吗？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我是摩西的话，我们会有没有一种心中的一种遗憾？对，肯定会有。但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时间到了就得要下岗，哎，由别人上去带领他，哎，所以。从这里往下看，你可以看得到这死海在这一边哈、啊，模模糊糊还看得清楚。46公里以外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27公里就耶利哥，在旁边就是吉甲，只有大概是1-2公里哈、啊、的那个距离。然后从这边再往东跑呢106公里就到了加利利哈、啊，加利利湖哈、啊，然后到了拿撒勒耶稣成长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啊，很有趣，谁到过了以色列？举手一下。圣地，除了张师母、廖师母之外，哎呦，哎，张师母，考虑一下啊，带领大家一道过去那一边哈、啊。我告诉你，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到圣经再也不是平面的， 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我到过，哎呦，原来是那么远的距离，哎呦，原来是那么样的困难走的一条道路，你就发现圣经好像是立体的，哎，很实在的哈。鼓励大家储蓄，然后呢安排时间到圣地，至少嘛你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之前走过一趟。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毕生难忘的经历哈，感谢主的恩典。好啊，这是一些的背景。嗯，那现在他们呢，就我们就来看，刚才是历史啊，现在谈神学哈，就是说这从一到三章里面就能讲些什么东西，因为你讲四章的时候不能不探上文讲什么啊。第一章里面上帝很清楚的交代，我的应许之地是给你的，你过去就得到了，但是三个条件，第一，这是命令，你必须得遵循，第二，当你过去的时候你必须要顺服啊，你必须要有行动，要跟我配合，我地是给你的，但是你必须跟我配合，而且是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前面的道路是崎岖不平，很多的挑战，三十几个国家，你250万的人叫他们当中去，相当不容易哈，所以必须要有信心的刚强。不单是这样子，当你进去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挑战困难，然后感到灰心失志的时候，请你记得神的话语，所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那你就能够得到我所应许给你的地方。你看没有，神给你这个应许，但是你得要配合啊，三个条件，命令遵守，行动配合，神的话支撑着你，这样的话你就绝对亨通顺利得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啊。这就是第一章的信息。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很简单，那么约书亚就真的配合了，就先派两个探子过了这约旦河去看看，窥探那个地的情况，回来的报告证实了神所讲的是实在的啊，是真实是如此。完了之后第三章的时候，这是约旦河啊，到第三章的时候终于来到约旦河的东岸，要过河，过河。约旦河没有像红海那么宽敞那么深，可是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人都过不了啊！不要说250万的人，真是困难啊！当时是水流的非常的急啊，河水涨满两岸啊，非常不容易哈、啊。所以呢，很幽默，上帝把他们带到的约旦河东岸，给他们住了三天，让他们天天看河水，有点幽默哈、啊。提醒他们，你要看河水，不过呢，还是听我的话过去。终于百姓明白，所以就听约书亚的带领，神的吩咐，他们就安全的过了这个约旦河，水分开来，当祭司脚一踏在河水上面的这个河水就分开来，再一次的百姓从干地走过，从干地走过，哎呀，这天大的神迹，红海是极大的神迹，约旦河就另外一个神迹，两个大神迹在当中，终于他们信心依靠走过去了，挺不容易，也走过去了。嗯，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该干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做什么了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伟大的，好，全能的，信实的，慈爱的啊。所以呢，他做的为王，他说到做到，他说同在，他肯定，所以是250万的这个他的百姓在约书亚带领之下平安的来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在极简的地方安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那个信息。好，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用起的方式来宣告神的话语。我先起，圣经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将成为记号，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呢？来，弟兄姊妹，永远的纪念。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安营。对以色列说，日后你们的子孙呢、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们的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过来，就由耶和华你们上帝从前在我们的前面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哈，你们的上帝。好，圣经说他们在耶利哥东边起甲啊，安营啊。首先要了解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讲到吉甲的概念的时候，他说吉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曾经在埃及所受的羞辱，都在这个地方翻篇了。滚开的意思，吉甲的那个原来的字根的意思就是滚开的意思哈，就是说过去的羞辱，过去在埃及所受的一切的羞辱跟逼迫，任何的这个侮辱，就在吉甲这个地方翻篇了，改变了。换句话说，是个掀开的以色列历史的新的一页哈，就是以色列百姓从今天开始，在吉甲的地方要跟耶和华上帝一起的，在神所应许的地方。跟神同行同步的意思啊！如果你要替孩子取名字的话，我鼓励你除了取这个玛利亚啊，取这个彼得哈、约翰呢、也可以取吉甲这个概念啊，因为它确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初始入生的那一个的概念在当中啊，吉甲。好，他们在吉甲安宁，请问吉甲距离耶利哥有多远？大概如果你看地图，大概一两个公里那么遥，那么近的距离。请你记得，耶利哥是他们第一个战域，里面都是以色列的仇敌，接下来的战役可不好打啊！他们就在仇敌的旁边，大敌当前安营，你明白这概念吗？你能够安营吗？在大敌当前啊，这真的是开玩笑啊。好，安宁不光只是肉体上得到休息，更是心灵上得到疏解，得到安息。安息在主里面啊，你想想看，要是250万的人安息安宁容易吗？各位，你没有参加过营会，我上一周刚刚从营会出来，140人。我问筹备当局，你花了多少时间筹备？他说一年，一年的筹备哦，找讲员，找地方，对不对？开始策划，组织起来，然后又开始报名，对不对？然后一段的时间完了之后，哎呀，一催再催，总以凑合140个人，好不容易大家就往那边去，对吧？当离开的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了，后面的工作人员继续努力的干。收拾干净一切，我们所讲的是多少人啊？140人。换位思考 ，Spare a thought for these people. 2.5 million， 250万的人，弟兄姊妹，要怎么样替他们安定下来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难怪约书亚需要耶和华上帝一再的肯定，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太需要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被上帝拣选要带领250万，我知道你最好说不要，太不容易了。而且以色列人是出了名的什么，会 complain 的，会投诉的一群的人。人家说新加坡人是 complain king， 这有没有新加坡人？对不起，得罪你了哈。啊，确实他们给新加坡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语，就是他们很会 complain 啊。以色列人也不例外，非常好。我告诉你，他们每个人只吐一口水啊，吐一口的口水哈、啊，就会把耶稣亚淹死掉啊。就这么不容易啊，250万要他们安静，而且在大敌当前，在旁边安宁，容易吗？实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的。今天我问大家哈、啊，请问你已经安息在主里面吗？你今天看起来挺精神的哈，但是我想问你的内心里面，你昨晚睡得好吗？ 昨晚睡不好的请你举手一下。可也许有很多原因啊，也许是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啊，但是恐怕很多的原因是出自我们内心里面没得到安息，对不对？没得到安息。圣经很清楚地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很多，劳苦担重担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现问题。我给你看这个，这个很简单可以明白啊，但是我们跟随主的人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迟迟不能出现啊。那我们心里面不安息，因为我们价值观出现问题啊。你问大家，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的价值观是谁替你肯定的？你肯定说那上帝啊，对吗？没有错，理论上、知识上、道理上你都懂，对不对？但是当你进入这社会的时候，你会完全面对另外一种的挑战，人家给你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能做一些事情， I am what I can do。 第二，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拥有东西啊，我拥有车，拥有房，拥有妻，拥有孩子，拥有产业，拥有钱，因此我有价值。还有，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这么看我的呀，他看得起我呀，所以我就有价值。请问多少时候我们也陷入这一种的歪曲的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拼命的想做，我们做的目的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很多的祝福，我们带来能改变哈等等，我们做的目的是要证明给人看，我行，我能够做，我担任这个职责，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有价值，所以拼命的做，拼命的做，然后还要 maintain， 还要维持这个做哈，让这个价值能够继续不断的升值，甚至保持在那一个一定的状态里面。另外一种，我拥有东西我有价值，就是啊，我今天买一部 Mercedes， 买一部的 BMW， 哎，不要会错意， Mercedes BMW 之所以有价值，因为他们是真的是好车，如果你能够的话我鼓励你买，它真的是很耐，它真的是很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说吧好不好？但是这个但是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是要用这个来衬托你的身份，你明白意思吗？用这个来提高你的身份，用这个来证明你身份跟价值的话，你会死得很惨，你会痛苦得很。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说，如果你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你有价值的话，你还不如那一辆 BMW， 因为是它来证明你的价值，明白意思吗？那你比那车的价值还差得太远了啊！这第二点。因此为了要 maintain， 为了维持这个价值，我就经常换新车，经常换最好的车，就是贷款的话欠款的话都得要买一部新车来充充面子啊。第三，别人怎么看，哎呦我告诉你，别人怎么看来决定你的价值的话，你是太可怜了。人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都会考虑到，哎呦他是在说我啊，那我是不是有价值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的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你是很痛苦的，难怪你睡不着。如果你的价值是由这 三方面的东西来肯定的话，难怪你是睡不着，你太可怜了。让别人来确定你的身份，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的用词，他的形容词，他的一个微笑，都在影响你的情绪的话，那你真的太可怜。所以呢，你为了要得到肯定的价值，你会在他面前摆得特别，做一个好好先生好好人，为了要继续的能够获得你的拥护你的鼓励，这是不是太可怜了吗？我们活着是为了他吗？我们活着是为了能够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价值观导致我们内心里面非常痛苦，说经常有负面的情绪出来，很担忧很害怕，抬不起头来。这绝对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圣经的原则，这是这世界的人告诉你的原则。感谢主，感谢主，这坏消息结束的好消息的开始。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你，奉主跟你说，我们的价值 不建基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的价值是建基在主怎么看我们，主怎么爱我们这些事情上面。他造我们，他可以上十字架来救我们，说明我们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价值是不改变的，在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孩子。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感恩的心，不要中撒旦的计，不要被世俗的这样的一种的思想精神所掳掠而走哈。你必须要站立得稳在基督里面，你就感恩的心每天生活哈，很安逸的在主里面。尽管周围的环境会改变，但是你的内心里面是平静安稳，得到安息的。好，感谢主。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们得到安息，我就可以得安息。我们感谢主。所以信主的人，我们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是被肯定的，永远不改变。圣经说，保罗说，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永远不改变的。哦，这太宝贝了，感谢主。好，这个是稍微一点延伸哈，从这个他们安营在基甲的地方的一个安息哈，提醒我们很重要的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那么以色列百姓啊，被交代哈，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要从约旦河当中拿十二块石头先立在河中，然后十二块再拿到这个基甲的地方来做纪念，作为记号啊。请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弟兄姊妹，一讲到石头，通常代表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跟原则哈。今天这里所讲的也不例外。那么记号原来是有它的意思的，成为记号。圣经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将成为记号，要使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哈，好，感觉很奇怪，好像上帝要天天纪念他，好像他太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是这样子吗？不是，我告诉你，上帝不需要我们，他是自有拥有的，他要我们纪念他，其实对我们的好处。你忘记神是谁的时候，你就没有，你生命里面就没有方向了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的，所以你就没有价值啊，你的价值就开始混乱了哈、啊、所以纪念他是很重要的啊。那首先这石头要记得那个过约旦河的神迹很重要，这神迹是上帝自己的工作，百姓配合的时候呢，神迹就出现了啊。当这神迹发生了之后，接着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见证它。圣经说，尤其家里面做父亲的要见证这个神迹，要把这个神迹告诉他的后代，非常重要。目的是什么？有两个，是向外的，就是要向万民，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上帝的手是大有能力的。这万民当然包括约旦这个约旦河以西的这些迦南地里面三十几个国家的这些的与上帝对抗的这些的百姓，跟所有其他还没有信上帝的人，所以里面也带了宣教的职分，宣教的意义在里面。地上外面知道耶和华所大能力，第二是向内的，对我们自己说的是地上的我们天天敬畏耶和华。所以两个目的，一个是向外宣教，第二个是对内的门徒的训练，使我们敬畏的意思。挺有意思哈，这石头带来两方面的这个的目标跟意义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做见证，圣经说，对以色列说啊，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父亲说，这石头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让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因为耶和华你们上帝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直到你们过来，就有耶和华你们上帝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要直到我们来。好，在旧约里面，弟兄姊妹，旧约的男人啊，弟兄，有一个很特殊的任务，这特殊任务就是必须要把上帝的事迹向下传达，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那么有一篇的诗篇，特别是78篇，特别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我第一个的应用哈，关于今天信息，第一个应用是在家庭里面的应用，父亲的责任，不是说母亲不重要哈，所以特别强调父亲的责任。你看第四节，我们不要向子孙隐藏 述说给后代听关于耶和华上帝的美德和他的能力，然后第六和第七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代代相传，代代相传，见证什么？见证神的美德，好让他们 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为遵守他的命令。很简单，所以这父亲的职责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简单来说，父亲的使命，顺服耶和华，记得耶和华，传承耶和华，这是我们做父亲要做的事情。当然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也应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啊。在座的我看到很多弟兄，感谢主，不是姐妹不重要哦，但弟兄首当其冲，我们都是弟兄好吗？ OK， 凡是弟兄的举手，我怕你暂时忘记了，有些不举啊，不晓得啊。好，弟兄没关系，我们都是弟兄，我们的职责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把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记号在我们心里面哈，这个恩典的记号要传递下去我们的后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从国内来的，你也许是来到澳洲才信主的，你孩子还没有信主哈，我理解。这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把信仰慢慢的灌输，带领我们的孩子来信主，不用灰心啊，主会帮助我们啊，这是父亲的职责，非常非常重要。那讲到父亲呢，我顺便提一提两件事情。第一，如果你是单身的，你也不要气馁啊！啊，神认为你是完美的，单身你暂时没结婚没关系，你本身在主的眼中看来就是完美的。OK， 不要感到哎呀，我好像不像他们那样。不，你在神的面前就是完美的一个人。啊，神还是一样的爱你，一样的爱你啊！好，现在谈到家庭的概念。在圣经里边，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哈，跟旧约里面的其实是吻合的啊。这是家庭属灵权柄的责任分配的问题。首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遗产，在这大遗产之下，丈夫是要向耶稣负责任的啊，丈夫是一家之主 ，OK，the man of the family，the head of the family。他要向耶稣来负责任啊，他干嘛呢？他有三个很重大的职责。第一个就是提供家里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带领，带领太太，带领孩子。他是一家之主，他要负这个很大的责任啊，培育孩子，让太太跟他一起成长，敬畏主，爱主，这是做丈夫的。Hello， 男人，第一个。第二，他必须要提供家里面这个经济的需要啊，这个物质上的需要啊，得大家明白。第三点，他必须要爱他的太太，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保罗怎么说？正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讲什么？姐妹大声一点，对，为教会舍命舍己，这是爱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弟兄容易吗？丈夫容易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但是这已经交代了权柄，交代的使命，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啊。好了，那么请问做妻子的做什么呢？做妻子首先也有三个职责。第一个是 be a helper， 作为丈夫的助手。弟兄，你认为助手不重要吗？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助手，一步难行，根本走不下去。所以助手跟丈夫，妻子跟丈夫是要配合在一块的啊，所以很重要。所以妻子第一个职责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助手，不是有些人讲的这个是帮助者，不是有些人讲的那个绑住者，不是绑住他，是帮助他的意思啊。而且妻子另外一个职责就是跟丈夫一起配合来养育近前的后代，哎，很重要，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他必须得，有很多人不喜欢听这句话，必须得要顺服丈夫。弟兄讲顺服，弟兄不敢讲， 我理解为什么，因为晚上没得吃了啊。哎，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开玩笑的哈。当这一些的原则都运作顺畅的时候，这个家庭是非常幸福啊。孩子当时在下面，今天没说孩子哈。那有人就说，我怎么能够顺服我的丈夫哈？他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优秀哈，都不完美，都怎么的？我告诉你，圣经的原则很简单，丈夫爱妻子的当儿，妻子顺服丈夫，同时进行，没有条件，可以吗？换句话说，丈夫无论太太怎么样都爱他，然后妻子的无论丈夫怎么样都要顺服，当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工作的分配哈。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国内弟兄姊妹，你受的教育很多时候就说啊，谁能干谁带领，对吗？是不是这样的概念？这个是一些的文化的概念，但是在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文化、圣经真理的教导里面是这样的概念。OK， 啊，所以呢，做丈夫的家里面发生任何的事情哈，什么冬瓜豆腐哈、鸡皮什么、鸡毛蒜皮小事情，都跟这丈夫有关系啊。什么东西有出现问题？包括太太不顺服都跟丈夫有关系，哎，这是很实在的，因为他是一家之主，一就是因为他没有专心照顾太太，所以太太不顺服。 Amen， 没有，不要讲 Amen， 应该说是不是这样的情况、yeah. 我想问做太太的，如果丈夫爱你爱得要死的话，请问你会不会顺服他？但是请你记得，不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你要顺服，而是因为上帝这么说哈，你要爱你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丈夫你一定要爱你的妻子，这很简单的属灵的那个原则。如果今天还没有达到这个完美的一个标准的话，也不用灰心，主还是爱你的哈。这丈夫你知道哈，这好像约书亚，上帝要多次给他鼓励，不用担心。姐妹，你看到丈夫稍微有一点稍有成绩。稍微有点进展的时候，给他鼓励，给最好的一餐给他煮上，好不好？哎，真的，我们丈夫需要鼓励吗？举手一下，需要鼓励的丈夫举手，太需要了。真的，这圣经里面那属灵原则太棒了哈，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情况，不是谁能干谁带领，不是的。这个家如果在角色上混乱了，就好像今天后现代的时代里面。他们想要摧毁这个绝对的真理，以后你知道你的家庭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你想想看，今天后现代哈，我今天感觉到很爽快，我要做男的就男的，隔一天我觉得我要做女的就女的，这样的家庭一定非常混乱，非常的混乱。不要中撒旦的计，回到神。你知道上帝是谁吗？他是婚姻的设计者，家庭的设计者。你不回到他的那一个的说明书里面去看的话，你还看什么东西呢？对吗？就是这么简单。好，弟兄姊妹，我们加油哈！男人的气概，抬起头来做一个男人；姐妹，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妻子；男人，做个好丈夫。我告诉你的家庭是很温馨的。感谢主，我们大家加油好吗？啊，就算做得不好没关系，继续向着方向前进就对了哈。不要气馁，主还是爱你的哈，主还是爱你的。那这个月我知道是下个月哈，明天就开始了嘛，然后那不五月开始就是母亲节嘛哈，五月基本上跟母亲跟这个叫什么花来的那个 carnation， 中文怎么说？康乃馨，对啊，有关系哈啊。我们经常都听人家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嘛，对吗？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叫世上只有爸爸好，有听过吗？从来没有听过。我们这爸好可怜，他负上这么大的责任，没有一句鼓励的话不行的啊！哎，所以父亲要被歌颂，他是没有被歌颂的英雄，没有被歌颂的英雄啊！有人做出这样的统计，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 他说父亲参与教会崇拜，如果经常出席的话，他的孩子67%-75% 会留在教会里面。然如果有父做父亲的不定时参加的话，还有50%-67%。所以你看父亲的角色，但是如果父亲根本不参加崇拜的话，他的孩子要留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孩子长大之后出席崇拜，那个发生率是非常低的。这里我没有妈妈的统计数字，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很久以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妈妈统计数字不比父亲那么高啊。不是说妈妈不重要，而是说爸爸在影响孩子的那个灵性的成长啊，生命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不要小看我们做父亲的，做丈夫做父亲的你讲的一句话会都留在孩子的心中，有心理学家这么说，留在孩子的心中70年之久。换句话说，你那句话如果讲的正确，是正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孩子70年，反之影响孩子70年是负面的东西。你问问你自己啊，你现在想到父亲讲的一句正面的话跟一句负面的话，哪一个比较强烈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思想里面，在你的记忆里面？试想一下，那最美的一幅图画，爸爸跟你的那个图画是什么图画？有人感到很温馨，但有很多人感到很痛苦。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孩子啊，他活下来几十年，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爸爸就把他跟别的孩子来攀比。他小明，你总是没有像隔壁家的阿强那么伟大为什么你总是比他差就那么一直的负面的来跟他讲，来批评他。其实这个父亲其实要鼓励他，但是讲出来的话却是很负面的。结果这孩子呢，这阿明呢，长大了之后，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证明给父亲看，父亲是错的，我行的，我能够的，是拼命的努力工作赚钱，要证明给爸爸看。你都可怜了，花了几十年时间，结果他爸爸走了，他再也没办法证明，他就人就垮了，因为没有证明的对象了，爸爸已经不在了。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父亲，让我们的话语积极建立我们的孩子，非常非常重要，把真理、把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美德向孩子来传播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就因为这个缘故，因为爸爸的太重要，所以他必须要天天敬畏上帝，学习天天敬畏上帝。感谢主，北华教会还算是蛮平均这里弟兄姊妹的比率应该是50:50吧非常健康，非常健康。有些教会是20:8020弟兄80姐妹，非常不健康你们要加油好吧，加油所以呢，做父亲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应用到第二个应用的时候，刚刚讲到石头嘛，做记号要来见证上帝的话，第二个记号是讲到教会的。我们知道教会的功能离不了这五方面，敬拜、教导、传记、服事、宣教，今天敬拜就其中一个功能的发挥了那但是我想问大家，就是请问北华弟兄姊妹，就是你们你们在教会有石头吗？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一个记号？你们是不是一个记号？当然是啊，你们每一个坐在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记号，见证上帝的伟大的改变的能力，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不坐在这里，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思想一下，我很难想象，我今天如果不做传道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主改变了我，这是一个神迹在我生命当中。我相信你们每一个在这里，都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见证人。你们每一个被上帝改变，对不对？感谢主，是不是？非常感谢主。神迹其实在你生命当中，你今天是神宝贝的孩子，所以是一个很光滑很漂亮的石头，见证神的大能，然后 提醒大家，提醒别人，天天敬畏上帝。我们有记号，我们每个都是石头哈，当然希望不是这个茅坑里面那个又臭又硬的那一块啊，非常顽固的那一块啊。所以向外见证上帝的能力，对内是我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上帝啊。好，我们再继续去思考啊。当我们努力的在见证上帝，在敬畏上帝的时候，撒旦也没有放松哦。撒旦的工作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都根本想都没有想到，都不知道。有时透过一些的软弱的弟兄姊妹说了一句话啊，我必须先这么说吧，我们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我们的仇敌，撒旦是，但是他会借着我们这些灵性比较散懒的软弱弟兄姊妹说一句话，做一些事情来使到教会分裂哈，这你要小心，他会分裂我们教会，然后传讲似是而非的真理啊，破坏我们的家庭，达到破坏上帝的目的，然后使我们内心里面还隐藏了一些罪，不愿意去面对，也没有去处理的，小心撒旦的工作。还有为真，使我们沾沾自喜，哦，我们教会人数很多，其实是隔壁家的关了人走过来的罢了，不是真真实实我们去布道哈，带人信主的增长啊。还有自靠，自靠，小心弟兄姊妹，我们很常把世俗的外面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用那种方式来 run 哈，来执行教会的任务，这是很大的错误，小心啊。然后呢，我们教会有些时候太忙碌，把很多焦点放在活动，而忘记了我们的活动的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活动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把很多焦点精力放在活动上面，这就是实焦的一个的表达，要小心撒旦正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大家必须要敏锐撒旦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祷告，一起祷告，彼此饶恕，一起学习成长，好让我们这个石头继续发挥作用，使万民知道神的大能，而且呢使我们天天敬畏上帝，这是石头的功能，这个记号的功能，我们都是那个记号，就是那个石头，非常重要。我们继续往下思考，我举一个例子，撒旦很喜欢温水信徒哦。你知道我每一次，张师母可能会知道，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要做，我就是先到那个热水器那里剩热水，我一个热水壶哈，然后剩一半的热水，完了之后就剩一半的冷水，那变成什么水啊？就温水啊。西方人见我这么做，他觉得好奇怪哦，你要么就喝热的，要么就喝冷的，你是西方人对吗？要么就是热咖啡对不对？热茶，那不然的话就是到这个水喉咙头一开就那么喝冷的嘛，对吗？但我喜欢温水，因为温水对我的胃是特别是好的哈啊，我们大家都喝温水对不对？大部分人都喝温水，这是健康的，很好的。但这是饮食方面，但是呢，对信耶稣、跟随耶稣来说呢，温水就不太好了。温水信徒，启示录怎么说呢？你又不冷又不热哈，我把你吐出去，哎，这不太好的一个情况哈。温水信徒有两个特性，一个就是妥协，另外一个就是缺信。我们先从缺信开始谈起。缺信呢，基本上他不是一个经常祷告灵修的人，就算做的话他只是敷衍了事，因为牧师要求，因为组长要求，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不，但他不明白。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祷告的人，你是个骄傲的人，听清楚这句话，你不祷告就是很骄傲，因为你不需要仰望上帝，你以为你行什么来的。第二点，妥协哈，在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就打退堂鼓，很容易就放弃我们基督教的基要的信仰啊。我现在看一个很重要的澳洲全国橄榄球队的队员叫 Israel Folau， 大家明白的人吗？ Israel Folau 这个橄榄球国家队的队员，他最近啊，在他的 Instagram 就是即时电报上面，就有点像 Facebook 那样放了一个的贴文，上面写着犯奸淫的、同性恋的等等这些罪人，你要面对地狱吧，赶紧悔改，耶稣能救你。就这样贴出来之后，马上就沸沸扬扬的被讨论哈，然后就 然后这个橄榄球协会啊，就马上就召见他说，如果你不把它拿下去的话，我就抄你的鱿鱼。这个弟兄不妥协。还有另外一个女的这个网球的健将叫 Margaret Court， 知道她吗？打网球的，我们有一个网球的这个球场是以她命名的 Margaret 啊，这个也非常的棒。她现在就是牧师了哈。刚才那个的 Israel Falau 哈，他叫法罗，他也是教会里面也是传讲神道的人，非常坚持到底。在他的另外的贴文里面，他这么说的哈，就算我失去的工作，我也要以我的信仰为中心，我也要以我的主的信仰为重要。你知道他这个四年的合约是400万澳币啊，他说我可以把这个放掉，我不能够放掉我的信仰，我的主耶稣基督。太伟大的一个弟兄，年轻人，他太太也是很爱主的，这个叫做绝对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恐怕是很多这一方面的挑战，因为我们坚持神的道、神的真理的时候，人家会取笑我们，人家会恶待我们，人家会对我们所表达的个人信仰不以为然，甚至要攻击我们。今天你我跟随主，如果太顺畅的话，不是件太好的事情。耶稣早就提醒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些挑战，正好像他自己面对那一样。所以做好准备，我们不要做温水信徒。温水信徒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他在社会上面找不到任何的地位哈，没人支持的话，他们就来到教会里面找地位哈。彼此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这是陈宗道牧师哈，在十分钟的短讲集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提醒，他说有些时候我们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爱教会，就在教会里面寻求 power， 寻求地位，寻求名分，这是一种变相的一种爱教会、爱世界的方式哈。这是温水信徒常会表达的，有些时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在潜意识里面表达出来的一种的概念。我在外面人家不理我，我在教会里面总可以吧。如果你是这种态度、这种心态的话，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主赦免你，这是错误的态度。错误的动机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做温水信徒。我们的石头要光亮啊！请问你是哪一种的石头？你喜欢这一种的石头呢，还是这种石头呢？一看就知道了哈。当然你不可能喜欢这个，很多的这青苔，很多的硫磺青苔贴在上面，根本就没办法。你呢不干净哈，这里就光滑的哈，能够反你。圣经说要让万人知道耶和华大有能力，同时呢要使我们大家天天敬畏上帝。请问你是哪一种石头？目前来说你是哪一种石头？思考一下。这个牵涉到一个人的灵性的问题，所以我就顺便的延伸一下，多讲一点这一个哈。一个有灵性的人，一个灵性好的人，不是天天拿一本很大的圣经，带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他就是灵性好啊。也许是的哈，千万不要误会哦，拿大圣经带十字架本身没有错。OK， 他也许是很爱主的人，但不是所有拿大圣经带十字架都是很爱主的人，对吗？你说很多这一些的，包括这一些的 rock singer 哈，这一些的，甚至这一些重金属音队哈，这些拜偶像、拜这个撒旦的人都带一个十字架等等，不见得哈。一个真正灵性好的人是这三方面，这三方面要将成我们的石头。第一方面，他必须是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经常问一个，经常他心里面会问这句话：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问这个问题，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这么做吗？这很重点。第二点，他绝对不抽离这个世界，他就活在当下，面对挑战，面对困难，面对怎么样的情况当中，他就处之泰然，因为他心里面平静安稳，他在基督里面是安息的人，活在当下。第三， 过人的生活。那他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在神之下，在万物之上，他绝对不会用车啊，用地位啊，用他的能不能做什么事情来衡量他的价值，绝对不会。他知道他的身份是在上帝的下面，在万物之上中间的定位很清楚，所以他是一个很心理很卫生很健康的一个人。他不需要讨人家喜欢，他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很感恩的心，很喜乐的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果子的一个人，与神同行，活在世上过人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要向往的一个记号。你是一个灵性好的人吗？请你看这个，思考一下，你常常与神同行吗？你活在当下，你不是抽离哦。你过人的生活吗？最后我们做总结，约书亚记第四章属灵原则很简单，从他来到基甲那边安营了之后哈，然后呢就搬了石头在那个地方纪念神的大能的作为哈，带领他们过了红海，过了这个约旦河，开始讲起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他们经历了主，所以他们要传扬主，向特别是向后代，做父亲的向后代来传递神的慈爱，神的伟大，神的美德。然后呢天天敬畏主，这个就是约书亚第四章的属灵的原则。那谈到这个，我稍微摊开来说，经历主大家知道，传扬主的话， 我先讲一个的见证。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弟兄啊，是一个 accountant 啊，就是会计师哈。那么有一天，这会计师这个弟兄跟他说，不懂弟兄还是姐妹，跟他说，牧师，我有个难题，你可以帮助我吗？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我的老板做假账的，我是 accountant， 我怎么办？牧师就马上就跟他说，哎，简单，你就告诉老板，你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做假账，不就得了吗？然后他弟兄说，牧师，你讲的可轻巧哈。我讲出去了之后，你知道是怎么样结果吗？结果他真的跟这个老板讲了哈，结果他就马上被炒了鱿鱼，马上就失去工作了。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失去工作哈，有房贷，有孩子的学费，医药费，保险费，这些谁来负责？你白事吗？他是哇，这失去工作对很所有人来说都是挑战，没办法持家了，没办法照顾家的需要了，怎么办？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每一次牧师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摇摇头，就没有，找不到工作。牧师也很痛苦，也就是说，牧师讲一句话，弟兄姊妹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就是真理的话，必须得讲，对不对？必须得讲。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过去了，没有工作；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过去，没有工作；一年了，没有工作。一年，我问你，按照你目前的经济状态，你一年没有工作，你能够 survive 吗？还能够活得下去吗？很不容易。哎呀，每次牧师看到他不用讲话的，他就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直到第十三个月，有一天这个弟兄啊，从远方有个电话来，岳阳打电话，美国打电话来，他说，我找你找到好辛苦啊，某某弟兄，你过来帮我吧哈。原来是这样子，这个老板啊，美国那个老板一直要找这个弟兄，可是弟兄啊没办法联络上。为什么？因为他找的是这个弟兄以前的那个老板，那老板根本不喜欢这个弟兄啊，因为他揭穿了他那个做假账的这个事情啊，讨厌他，所以不给他电话，给他这个弟兄电话。但是无论怎么样，长话短说，找到他电话联络他，说你过来，我给你多倍的薪水，你全家搬到美国来，多倍的薪水哦。啊，他得到释放，欢喜快乐，这是不是很好的见证呢？啊，先苦后甜，对不对？非常好的见证，感谢主，我也同意，很感恩神保守带领这个弟兄，哇，终于能够守得云开，怎么见月明，非常难得。但是，我觉得这个见证，尽管是好，不能多讲，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传扬主的话，不只是传扬正面的， 哎，请你记得这个啊，给你看这个图。不光是要传扬在物质上蒙神祝福的见证，你看这家庭多温馨多好，对吧？我们要传扬，这是对的，必须得传，而且得经常传，但是也不要忽略这方面的见证，为主而得胜的见证，明白意思吗？你想想看，在中东的信徒，他们什么都没有，坚持到底，为主牺牲，摆上生命的这些见证也必须得讲，所以必须得平衡的说，不管只是物质上的祝福的见证，也是为主而殉道，为主而得胜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做对，因为不是很多时候，任何时候只要是做对了，按照神心意做的，哪怕没有物质上的祝福，哪怕没有历史的那个立竿见影的果效，我们都得要做下去，明白意思吗？弟兄姊妹，只要是对的，只要合乎神的心意的，就得去做，哪怕没有物质上的回报。很多时候上帝祝福我们不光只是物质上面的，在很多其他方面，弟兄姊妹，只要做对的，合乎神心的，你就去做就对了啊。所以这两方面见证必须得要平衡，一方面讲神祝福我们很多的物质上的层面，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给我们坚持到底，好像刚才 Israel Folau 他在下个月5月4号要面对这个仲裁庭的给他的判决，要不要炒掉他的鱿鱼，不过他已经做好准备说，无论怎么样我听上帝的，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吧，死就死吧，但是我就是敬畏上帝。这样的见证才是真实的见证，太宝贝的见证，这两个见证都得要传讲，记得是这样子。好，我们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重点，今天的属灵原则三个，经历神、传扬神、敬畏神，这其实就是门徒的记号，你知道吗？门徒的记号，你可以发现，你发现到我的箭头哈，是双向性的哈。双向性什么概念？就是说可以这么转，也可以这么转。比如说你经历主之后，你肯定会传扬主，你传扬主之后，你肯定会敬畏主，敬畏主的人也会传扬主，那传扬主之后，你更多的经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的螺旋式的一个的转动哈，一直向上，一直向上，所以你的灵性状态就不断的往上发展。你越经历主的话，你越想传扬主；你越经历主的话，你越敬畏主；越敬畏主的人，就越想经历更多经历主，然后越想传扬他。请问弟兄姊妹，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当中？请问，或者应该说，请问你在哪一方面是比较显得比较薄弱的？是在经历主的在这个份上吗？还是在传扬主的事上呢？还是在敬畏主的事情上面呢？思考一下，今天圣灵怎么跟你说？主还是爱你的，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吗？我们来低头在神的面前。好吧，父神，我们敞开在你跟前，一无是处，但是你还是接纳接受我们的本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面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这么爱我们的，因此我们今天更是选择，我们要更多经历你，更多的传扬你，选择敬畏你。感谢阿爸父神对我们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